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现在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十七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请你注意，这个年轻人来见主耶稣，他称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他相信主耶稣是良善的。或许主耶稣的仇敌不会那样的称呼他。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这里就是说，我确信你可以猜出主耶稣接下来耶稣要说什么。接着主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的，那是因为我是神。主耶稣正在引导、纠正这个人的想法，好让他可以接受主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想要开导这个年轻人明白，神的诫命是要人去遵行，因为诫命是指人跟人之间应尽的本分。接着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年轻人他夸口说他已经遵守了十诫，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里面还缺少了一些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就提醒他，不但是十诫里面的人际关系，人跟人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但十诫里面当中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是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人对神的关系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他就提出这个重点，因为神他自己就是主耶稣，他现在正在带领这位年轻人顺着他的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引导他进入他跟神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应该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人对神应该怎么样。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更完全的，做一个完全人，更完全的，那么他就必须要跟随主耶稣，让他这个年轻人明白他并没有好好的遵守第一条诫命，因为他需要跟神，连这个年轻人需要跟神首先要建立好的关系。主耶稣他自己正在往十字架的道路上 行走。如果这位年轻人他要跟随主耶稣，他也要跟耶稣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看到有些事情难阻的这位年轻人，因为他的财富，年轻人的财富就是他的绊脚石。所以对你我来说，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是阻挡我们来跟随主耶稣的，你说是不是？接着我们看第22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年轻人的产业，他的钱财阻碍他来跟随主耶稣，他就远离了耶稣。今天也有许多的东西使得我们离开了主耶稣，阻挡我们跟耶稣建立好的关系。人离开了主耶稣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原因，财富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还有许多事情会让信徒受到阻碍来跟随耶稣。教会的信徒本身也有许多人，或者有许多事情跟主耶稣保持距离，跟主耶稣离得远远的，因为他们有时他把自己虽然在教会里面把自己包装起来，躲在那个包装的里面，他不肯去面对自己的罪的问题。他们透过一些做礼拜的一些固定的宗教仪式，或者说背诵一些经文、信仰告白等等来做自我安慰，可是他们实质上跟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是一样的。他们也在行为上污秽，常常跟他们一样的同流合污，污秽使他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地跟随主耶稣。今天我们要想一想，有什么东西使你跟主耶稣的关系相隔得很远，让你不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有什么事情阻碍你来跟随主耶稣向前行呢？我们要自省，自我反省。接着我们看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今天也是一样，在世界上不会有太多有钱的人、尊贵的人或者有名的人，他们是基督徒，这种人并不太多。接着我们看24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许多人忽略了这里主耶稣很有幽默感，这段经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些人把这句话解释得很荒谬不正确的，有人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这个城门叫做针眼，那么骆驼要进这个门的话，他要屈膝蹲下来才能通过这个门，因此他们认为主耶稣所说的是一个人必须要谦卑才能进天国。可是这种解释是偏离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主题。主耶稣的主要的意思是讲到一个真的骆驼，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针眼，讲到真的骆驼，真正的针眼。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只骆驼，活的骆驼能够穿过一个真正的针眼吗？答案当时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但是神可以使一只骆驼穿过针眼吗？神也不会做这种事情，当然神有能力，他全能的神当然可以做得到。这里说到神要使一个人要重生，这个才是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一个重点，人必须要重生。使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来得容易得多，所以重生是神的工作，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有些人以为他们凭着自己的身份，以为他们自己拥有什么，所以他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得救了。可是只有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在神的眼中是一无所有的人，认识到这个才能有机会得到神的救恩。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或者说他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换取神的救恩，那他就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得救像什么？就是就好像一只骆驼不可能穿过针的眼，比这个还要困难。接着我们看第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请听主耶稣的回答，26节，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主耶稣做得很好的解释，任何人不管你是谁， 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就像一个乞丐一样，空手的，两手空空的来到神面前。你要得到救恩，唯有信靠主耶稣。当你这样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因此得到神的救恩，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会很容易这里哈，又看见彼得哈，又显露出哈他的自己有点为了自己很自私的一些念头。这个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去责备他呢？好，接着我们看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的确耶稣没有责备彼得，相反的，主耶稣还告诉彼得将来会得到多么大的奖赏。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应该为天上的奖赏而尽上我们的个人的力量。接着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节，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牺牲的，甚至牺牲自己性命的基督徒，将来必定会得到神的奖赏。有许许多多无名的基督徒，默默无名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好的名声，没名声，可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列在前面。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当神做奖赏那些默默无名的基督徒的时候，而那些在今世现代世代里面那些赫赫有名的基督徒领袖，反而是没有受到神的重视。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愿景是非常的荣耀，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愿景摆在今天你我的面前。现在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这里提到关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主耶稣继续谈到有关于奖赏的事情，神奖赏的事情。这一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主耶稣在世的时间已经慢慢的，他的行程已经接近了尾声了。从这一章开始，使徒马太就很快的要解释这个事情了。因为主耶稣向着十字架前进，要钉十字架向前行。这一章也是说到天国的到来，为天国的事情也插入了一些人性的黑暗面，人性有些很不好的地方。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面提到了神奖赏的原则，在神给予奖赏的时候，人的信心的考验比你做工的多少或者你的工作的大小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比你所做的工作多少或者大小更为重要。现在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这个比喻是接着上面一章所讲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上一章最后一节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二十章现在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比喻的开始结束都被在前的将来在后，在后的将来在前。关于这些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多去默想意思是什么，对我们很有大的帮助。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五节，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的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市出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的，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第六个小时是正午的时间，第九个小时是下午三点钟。接着我们看第六到十五节，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游出雇的人来的，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个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是一个很令我们惊讶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比喻。但是这里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里所说到的不是人的侍奉时间的长短，或者侍奉是不是很杰出很出名，或者很普通，也不是说你的地位高低来决定你能不能够得到奖赏。我们得奖赏不是靠这些啊，是不是很杰出，是不是地位很高，或者多少啊？不是的，相反的，而是凭着神给你的事工当中，神给你的事工当中，给你的工作，你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非常的忠心，看你的忠心的程度来得奖赏。就算你的事情看起来很不起眼，微不足道，这些小事认为是小事情，但是神是按照你忠心的程度，是不是忠心来给奖赏。我相信有一天啊，神会特别奖赏我所认识的有一位姐妹，我们教会里面的，她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没什么声音的。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那时候我就有一次，我问我的同工啊，说，哎，你认识这位姐妹吗？那个同工回答说，我不认识，她没有在唱诗班里面啊，她也没有当过小组的组长啊，她也没有在主日学当老师，她好像在教会里面没做什么。可是我们看到神正在奖赏她呢。这里我们会后来会发现哈，这位教会里面的姐妹哈啊，她有一个孩子，她是一位寡妇。虽然这个姐妹她不像啊一个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啊，曾经向好多好多人讲道，但是她是一位很忠心的姐妹，她把她的孩子认真的抚养长大。 后来我知道他的孩子也成为一个到外地去传福音的一位宣教士。这位寡妇在神的眼中，她是非常的忠心，尽她的本分。也许有些人会抗议说，可是她没有我这么辛苦工作嘛，我工作的这么辛苦。也许吧，你是做得很辛苦，但是神不会因你工作的数量来奖赏你，而是看你在神给你的事工上有没有很忠心的去做，这个才是重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神没有呼召你去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在神所交代你的事情上，给你的工作上面很忠心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十七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请留意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的，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在地点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将要到达约旦河，接近耶路撒冷，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走。接着我们看十八十九节，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这里很清楚的详细的告诉他这个时候他要所遇到的事情，这是主耶稣第四次告诉门徒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但是他们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要，他们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不太一样。现在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主耶稣是往耶路撒冷去，定义要去上十字架。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这当中的意思，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是要为你为我钉十字架，舍去生命，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可是门徒简直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会发生。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要受死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到主耶稣面前求耶稣一件事情。我们看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我们当中也许也有许多人为了不同的动机，我们来敬拜主，有一个动机的。二十一节我们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任何的时间或者地点，一个母亲为她孩子做这样的请求本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位母亲她错估了当时的气氛跟状况，因为耶稣不久要钉十字架的。接着二十二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两节经文很简单扼要地说明一个真理，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重要。主耶稣不是说在他的左右手没有把他的位置给别人，而是说他不会很独断地把这个贵重的位置随便地给任何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自己的位置，好，请注意这一点。天国是给那些寻求的人，救恩不是人做什么才得来的，神的救恩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得到神奇妙的恩典。但是你将来在天国的位置跟你所得的奖赏是要依据你在世界上你所行的而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许多基督徒他不清楚这个事情，你希望自己将来是怎么样子的，要去预备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个人自己没有野心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或者右边，但是我很羡慕，但是我会很努力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也在于太少的人想得到奖赏。我们要知道救恩是神免费的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着标杆直跑，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巴不得你我们都愿意向神所定的标杆直跑，得到神预备给我们的奖赏。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再见，愿神祝福你。